把握时代脉搏，畅享精彩未来。点名软件为您打造最新最酷的科技时尚体验，尽在6805-3155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欢迎继续关注。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又一次走进我们的安卓入门系列课程，我是海波。那么在上一节课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讲解了文字输入有关输入法的部分。在这一部分当中呢，我们着重给大家介绍了输入法的概念，以及输入法应用的下载安装，还有我们点名输入法的基本键盘布局。那么在这节课当中呢，我们将接着给大家讲，我们这节课主要呢有两个内容。第一个是文字编辑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手机输入法的输入规则啊，它的一些输入注意事项。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编辑器。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跟大家提到过，输入法呢就好比是我们在编辑过程当中用来书写的笔，而编辑器呢则是我们书写用的纸或者是书写面板。那么这是一个例子，我们要具体的讲什么是编辑器呢？编辑器它就是在我们的设备上可以用于让我们编辑文字的一个应用，或者是一个控件，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区域。为什么说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区域呢？因为我们有些应用呢它不属于编辑应用，但是呢在这个应用上它有一个控件啊，有一个地方可以编辑文字，比如说输入账号、输入密码这个地方啊，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区域。那么编辑器呢它都有哪些类型呢？我们从编辑器的种类上来划分呢，大概呢它分为两类。一类呢是通用编辑器，一类呢是功能编辑器。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通用编辑器。通用编辑器呢通常它指的是一个应用啊，就是一个文本编辑的应用。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记事本类的这种软件，这类软件它本身就是用来编辑文字的。那么它编辑出来的文字呢用途有很多，你比如说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可以用，那我们呢在做一些备忘的时候也可以用，对吧？那又比如说我们在写日记呀，或者是在记账的时候啊，都可以用这类编辑器。它的特点呢就是功能以编辑文字为主，但是呢没有针对性，这一类呢叫做通用编辑器。还有一类呢叫功能编辑器。什么是功能编辑器呢？就是以实现某一项功能而设计的编辑器。这类编辑器呢它通常不是一个应用，而是集成在某个应用里面的一个控件。你比如说我们在发送短信的时候，在输入短信内容和收件人号码的时候， 那么呢，它这类编辑器就是专门为了发送短信而设计的，而且它也不是一个专门的编辑器应用，而是集成在我们手机通讯应用当中的一个编辑控件。那再比如说，我们在登录一些账号，输入账号和密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 QQ 这个应用上面呢，上面有两个编辑器，一个是输入账号的，一个是输入密码的。那么它没有别的用途，它就只能用于输入你的账号密码。那还有一类，你比如说还有一种啊，在我们的 QQ 啊或者是微信啊，我们聊天的时候输入聊天内容的，它也不属于一个编辑器应用，它只是集成在我们这些应用当中的一个编辑器控件。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功能编辑器，它只为实现某一项功能而设计啊，这是从类型上来分。那么从它的使用功能上来分呢，编辑器呢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数字编辑器，一类呢是多功能编辑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混合编辑器。首先我们来看数字编辑器，数字编辑器呢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在这类编辑器当中，通常啊，不是通常，是一定我们只能输入数字。你比如说我们在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需要输入电话号码的地方，那么它这个编辑器呢一般只能输入数字啊，因为我们的电话号码就是数字嘛，而不允许你输入中文或者是英文或者是标点符号。那这一类编辑器呢，我们就把它叫做数字编辑器。那相反，我们的多功能编辑器啊，或者是我们说的混合编辑器，它呢就允许我们同时输入多种类型的文本元素。你比如说既可以输入数字，也可以输入中文或者是英文，对吧？那么只要是一次同时允许我们输入两种文本类型的文本呢，那我们这类编辑器它就叫多功能编辑器。在我们的手机上呢，编辑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这一点呢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你比如说我们要发短信要打电话，那么呢我们就都会用到不同的编辑器。但这些编辑器呢都属于功能编辑器。功能编辑器我们在这里呢不给大家做过多的讲解，因为第一个呢它确实很多啊，我们不可能把每个都拿过来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是短信编辑器啊，那个是电话号码的编辑器，这个呢大家以后在遇到的时候应该自己呢就知道去使用它。我们今天呢将以通用编辑器为基础来给大家讲解我们怎么样来利用我们的编辑器来编辑我们的文档。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通用编辑器就是一类专程以编辑文字而设计开发的一类应用。那现在呢在我们的市场上这类应用呢也很多啊，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演示用来讲解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点名公司开发的，也是专门为我们盲人朋友设计的一款文字编辑应用，就是我们的点名记事。点名记事呢，我们为什么要选这款应用呢？因为啊，在我们的安卓手机上啊，文本编辑类的软件很多，但实际上呢，适合我们盲人使用的啊，并不是很多。 而且受到安卓开源性的影响，这些应用虽然都同属于文字编辑类的应用，都是一个类型，但是呢，它们的操作界面以及用户的使用体验呢，可能都会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就不给大家做这个举例示范，就不以这些软件给大家做示范了。大家呢，如果有兴趣，下去以后呢，也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搜索一些其他的编辑类的这种应用来进行研究。当然了，我们后面的话，如果时间允许呢，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测试和推荐。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还是以我们的点名记事为主。点名记事呢，它你要使用它呢，首先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安装。安装的方法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点名桌面上用单指左右滑动来到桌面一，然后呢在这里摸到点名记事的图标，摸到之后我们点击进入。如果你的手机上安装有点名记事的软件呢，就会直接打开点名记事。如果你没有安装，那么它会提示你下载。
您尚未安装点名记事。
这个过程呢，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啊。他说我尚未安装点名记事。简单的说呢，就是想不想现在安装？想安装，右滑确定。那么不想安装，就左滑取消。我们直接右滑，
开始下载点名桌面，
它呢就开始下载了。
打包安装程序。
那么下载的速度呢非常快啊，因为这款软件呢它的体积也不大，很快就下载完了。现在已经弹出了安装界面。那么我们直接点击屏幕
安装按钮
下方的安装，
打包安装程序。
那么稍等一会儿，
打包安装程序。
好，现在软件呢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完成按钮，
我们点击完成就可以了。至此，我们点名记事这款应用就安装到了我们的手机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有必要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点名记事这款软件。那么这款软件呢，前面我们说过了，它是一个以文字编辑为主的这样一个编辑应用。以文字编辑为主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通用编辑器。我们在这里编辑的文字呢，可以随意啊，可以有很多类型。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写文章，我们可以在这里写日记，甚至我们可以在这里写账本啊，比如说谁借了你的钱啊，都可以。那么它的功能呢，其实就很简单了啊，就是编辑、保存、编辑、保存。啊，这样一个很基础的功能。这是它的，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定位，它的类型。那么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的界面呢是比较符合我们盲人用户的操作习惯的啊，是列表界面。那么第二呢，它所编辑出来的文本属于纯文本。在这里呢，要给大家稍微多说几句，我们经常在讲纯文本，纯文本。那么什么是纯文本呢？纯文本，如果我们从格式上来看，后缀为.txt 的这一类文件就是纯文本文件。那这一块呢，后面我们再给大家讲文件管理的时候，还会给大家进行更深入的讲解。那么从内容上来讲，什么是纯文本？纯文本就是在这个文本当中没有图片，没有多媒体文那个元素，只有数字、中文、英文和符号。这类文本呢，我们就把它称为纯文本。纯文本呢，是最适合我们盲人用户使用的一类文本。因为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文本， 你比如说它里面插入有图片，这样呢会影响我们的阅读，因为我们的读屏软件它是没有办法识别图片的啊。所以说我们说纯文本是最适合我们盲人用户使用的一类文本，而我们点名记事它所编辑出来的文档就是纯文本格式。那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打开我们的点名记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它的相关界面。进入以后呢，首先它来到了一个列表界面，列表界面我们可以从上往下来触摸，
查看笔记，
第一个是查看笔记啊，查看笔记其实就是查看我们写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在点名记事当中写的内容。那么第二个是快速记事，所谓快速记事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快速的记录一些，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一件很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我刚才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怕我忘了，那我可以在这里呢快速记事啊，这个呢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讲。然后再往下，
新建笔记，从文本文新建笔记，
新建笔记，新建笔记呢它不同于快速记事，那么它可以呢在你新建的时候你可以很从容的添加一些更为详细的信息。那么再往下，
从文本文件中导入笔记，
是从文本文件中导入笔记。那么这里呢很快我们就接触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词叫纯文本，从文本文件中导入笔记啊。文本有很多是吧，有纯文本，那么有这个 Word 的文本，很多类型，那么我们呢都可以从这些文本当中来进行导入。
修改访问密码，
再往下是
修
改访问密码。那么它的这个密码呢主要是我们为我们的云服务来做的一个一个机制啊，就说我们可以把我们写好的记事上传到网上，当然了上传到网上呢别人是看不到的啊，只有你自己有密码你才能看到。这样做呢就是为了防止你的手机恢复出厂设置，甚至于说你的手机丢失了，那么你的内容呢如果说你把它上传到网上之后呢啊，上传到我们服务器之后呢它就不会丢失。再往下，
云同步，
云同步啊，云同步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可以把我们写的笔记写的记事放到我们的云端服务器上面去。再往下，
关于，
就是关于，关于呢这里就记录了我们这一款应用的版本号啊它的一些包括它的一些法律信息啊等等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记事的主界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它的编辑功能给大家稍微来做一下讲解。第一个查看笔记，那么因为呢我现在并没有利用点名记事来进行书写笔记，所以说呢在这里查看肯定是查看不了任何内容的，所以说我们需要
查看笔记
先看一下它的快速记事。当我们点击进入
快速
记事以后，
至少需输入两个字符，允许输入多行中文输入，
它会有一个语音提示，就是请输入内容。这里呢有两点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啊，就是它这个语音提示里面有两点信息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我们至少需要输入两个字符，这是它的一个字数的要求，那也就是说你要想保存那你至少需要输入两个字符。那么第二个呢是可多行，多行实际上也是多功能编辑器的一种体现，我们在一些比如说数字编辑器里面，或者说在一些功能性的这种编辑器里面呢，它很多编辑器啊它只能输入一行，你比如说我们输入电话号码的输入框，我们输入账号的输入框，输入密码的输入框，那么它呢都是不允许换行的。但是由于我们的记事它呢属于通用性编辑器，所以它必须是一个多功能编辑器。这个多功能编辑器呢，我们既可以 同时输入数字、英文、中文、标点符号等等。那它呢还允许我们换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写文章。那么现在我们进来的时候，它直接就跳到内容的输入框，而没有要求我们输入标题。这呢就是快速记事的特性。因为当你很着急想记录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你最先想记录下来的一定是它的主要内容，而不是先想一下给它起一个什么题目。那么在这个编辑框当中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点名输入法来输入文字。那输入规则呢，我们默认情况下呢是一个拼音输入，那么可以使用回车键来进行换行。那比如说我现在随便输入一个内容，我就输入一个我在做讲座，好，现在我已经输入完了。
您已输入我在做讲座，
这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输入。那么输入完了之后呢，如果我们想要保存，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界面来单指右滑，这个记事呢就保存下来了。但如果说我们不想要了，我们想取消掉，我们可以直接按手机下方的返回键，也可以直接来进行取消。那现在我来右滑，
保存笔记成功，
它就会提示保存笔记成功。当我们保存成功以后，我们就重新回到了我们的主界面，我们的主界面。那么这是快速记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
快速记事新建笔记。
新建笔记，新建笔记呢其实相对于快速记事呢，它就会稍微详细一些。我们点击进来，当我们点击新建笔记以后，它会来到一个新的编辑界面，我们可以用单指从上往下触摸一下
标题。
第一个它是一个编辑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讲的编辑器的类型了。那么在这个新建笔记的界面，它很显然出现了两个编辑框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应用当中，它实际上呢它有两个编辑框。第一个编辑框是输入标题的
内容，标题新笔记，
你看它的标题默认是新笔记，
请输入笔记。
那么我们点击进来，
您已输入新笔记，
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字给它删掉。
删除新笔到行首。
那比如说我给它写成我的名字蓝海波。
来祝他蓝文你懒惰的蓝，烂漫的烂，兰花的兰，中文逗号
海波。
好好啊，哈哎，还文你不还不还原我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
好，输入完了，然后我们右滑，
收起键盘。
右滑呢，它是收起键盘，
保存分组内容。
然后在这里，我们在标题的下面，它有一个内容。
请输入笔记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输入笔记的内容了。这个内容它的格式呢，跟我们刚才快速记事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至少输入两个字符。那么输入完了以后啊，比如说我现在来写蓝海波的笔记啊，这是蓝海波的笔记。
在想好我饿想和锁。
啊，打错了啊！
喜欢，喜欢的喜，欢乐的欢。X H 删除 H 名 X 删除 X， 在罪行的罪。
这是来海波的笔记。
有，好，之后的之，左一恶，祝贺，祝删除 B， 之后 B H H 恶，这个的这，大锁这给，好给好爱，这是这个的这什么来兰花的兰，中文好好你。不，海波，大，木恶，目的，中文都就好，给予，不，不乌，爱，就，比较，比较的比，您已输入，这是蓝海波的就爱笔记，本来的本，清除候选字。
好，输入完了，输入完了之后呢，我们右滑，它并不会直接保存，它会收起键盘，因为在内容的下面，它还有一个选项。是分组，
选择分组界面。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呢选择一个分组，
快创建新的分类，快速记事。
你看
还有二篇笔记，
它会有快速记事。那么快速记事呢，它会单独建立一个分组。 那么如果说我们以后在进行快速记事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把我们所有通过快速记事写的笔记添加到快速记事的分组里面去。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创建新的分类，
请输入分类名
称，比如说
至少需输入两个字符，
我在这里是日记
天人爱日旧日记日本来的本新笔记编辑界面分组日记
分组呢，那么它就到了日记的这个分组，然后我们在分组的下面会有一个保存，我们一点击保存笔记就成功了。这是我们创建笔记，创建笔记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编辑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样来查看笔记。查看笔记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从我们的主界面已经摸到了最上面一条，就是查看笔记。
笔记分组列表界面，
当我们点击进入之后呢，它会来到笔记分组列表界面。现在呢应该是有两个分组，第一个是快速记事的分组，那第二个呢是我刚才创建的日记分组。那我们以刚才
日记快速全部笔记快速记事日记，
就以日记这个分组啊，
日记还有一篇，
还有一篇笔记，这是我刚才保存下来的。那我们点击进来，点击进来之后呢，它就来到了笔记列表界面。
蓝海波，
你看，
最后修改于2020，
这是我刚才写的蓝海波这个笔记。那我点击进来，蓝海波呢是它的标题。
查看内容，
第一个是查看内容，
快速编辑；
第二个是快速编辑，
编辑笔记；
第三个是编辑笔记。
导出导存储卡，分享，拷贝。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三个东西。查看内容我们就不讲了，点击进来呢大家就可以查看。
快速编辑，
第二个是快速编辑。快速编辑呢，所以编辑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对它进行修改。你比如说我点进来，
导出导存储卡，查快速编辑，请修改笔记内容，至少需输入两个字符，
请修改笔记内容。那么这里呢它直接跳转到了我们笔记内容的输入界面。那么我原来输入的内容呢还在这里，
这是蓝海波的笔记，
这是蓝海波的笔记，这是我刚才输入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修改，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写成，把它修改成啊，这是小五的笔记啊，或者是这是邓静元的笔记。那我也可以在这里呢给它增加一些内容，我可以写成这是蓝海波今天写的笔记。那么写完之后我们同样
更新笔记成功，
右滑就可以更新，更新之后呢它保存下来内容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修改过的内容，
编辑笔记，
这是快速修改。那么快速编辑，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编辑笔记，
蓝海波编辑界面，
这个编辑笔记呢就是我们不但可以修改内容，
内容这是蓝海波的笔记，
同样可以修改标题和分组，
分组日记，
这个呢相信大家很好理解，就跟我们刚刚开始编辑它的时候是一样的。当我们修改完了以后，同样点击保存，就更新成功了。那么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第二个内容。
分享。
第三个呢？
导出到存储卡。
是导出到存储卡。
请选择导出方式。
导出的存储卡，它就是要给你生成一个文档文件啊，文本文件。那么
导出到默认目录。
第一个呢是导出到默认目录。
选择目录导出。
这个默认目录呢，就是在你的存储卡里面会有一个点名记事啊，这样一个目录，那么我们可以进去查看。这一块呢我们在后面讲文件管理的时候会给大家讲。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导出到默认目录，
保存成功。
当我们点击默认目录以后，它会提示保存成功，成功之后就是说它会生成一个纯文本的文件啊，也就是 TXT 的文件到我们的存储卡当中。那么我们呢可以把它发送给别人看。 TXT 呢是纯文本，那么除了点名记事以外呢，现在市面上的绝大多数，应该是几乎所有的文本编辑应用都可以打开这类文件。所以呢我们导出的我们写的笔记，我们也可以发给别人来进行查看和阅读。这是我们关于点名记事这样一个编辑器的介绍。那么这一块内容呢，我们就暂时给大家讲到这里。 在今天的最后啊，我们还想给大家稍微讲一讲我们手机的输入法，它的一个输入规则和输入方式。前面我们讲过，点名输入法呢，它集成了很多种输入方式。从布局上来讲，我们可以使用全键盘输入、九键盘输入，以及触摸键盘输入。还有呢一种输入方式呢，就是我们的手写拼音输入。那么从输入类型上来讲，我们支持全拼输入、双拼输入、盲文输入，还有就是我们的语音输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手写拼音输入。那么拼音输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都很熟悉，会拼音的人呢应该就会使用我们的拼音输入。我们的输入法在刚刚安装好的时候呢，默认的是全键盘全拼输入，这呢是最基础的一种输入方式。那么如果你不会用，你也可以呢把它调整成盲文输入啊，或者是其他的你熟悉的，比如说手写拼音的这种输入。实在是都不会的话，那你呢还可以使用语音输入。语音输入呢是我们今天在输入方式这一块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内容啊。我们还是以点名记事的快速记事这里给大家做讲解。它这里呢会有个请输入内容。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手机默认情况下呢，那我们输入法刚刚安装好，它使用的是全键盘全拼。我们的输入法会在屏幕下方呢虚拟出一个键盘，这个键盘呢就是标准的全键盘。那么在这个键盘的下方，右下方的位置呢，它有个讯飞语音，这个呢上一次我们在上一节课讲布局的时候就给大家讲到过。那么当我们摸到这个讯飞语音这个地方的时候，不要离开，然后直接抬手就可以打开语音输入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我们会听到一个提示音，当听到这个提示音以后，我们开始讲话，讲完了以后点击屏幕的上半部分，我们的输入就完成了。比如说我来试一下，现在我手已经摸到了讯飞语音这个地方，然后我直接抬手，当听到提示音以后我开始讲话。你好，
您已输入，你好。
讲完之后我点击屏幕的上半部分，它就会提示您已输入，你好。
您已输入，你好，中文句号三个字符
啊，这就是我们的语音输入。
返回点名记事主界面，点名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触屏机器上啊，有一个在输入法上呢可以说有一个弊端啊，也有一个优势。弊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盲人用户，就是由于它采用了虚拟键盘的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在对键盘的定位上呢难免会出现误差啊，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使用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很准确的摸到我们想要输入的字母。那么这个呢需要我们慢慢去熟悉。那么它也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摆脱了传统固定键盘的这种限制。也就是说如果我觉得它虚拟出来的全键盘我用不习惯，那么我呢可以把它设计成九宫格的键盘，我用起来呢可能就会快一些，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我们很多朋友在以前可能使用的是九宫格键盘的手机，所以说也希望在触屏手机上呢继续使用。这个呢在我们的触屏手机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我们讲点名输入法怎么样来设置九宫格键盘。
点名桌面，
我们第一个呢先打开点名设置。
点名记事主界面，
在我们的点名设置里面呢有一个
输入法设置，
在输入法设置里面呢有一个中文输入设置。我们进入以后呢，这里有
线
形盲文输入、
半
方盲文输入、
中
文全拼输入和
中
文双拼输入。
中文全拼输入，
那么我们这里呢以全拼输入为例， 我们点击进入以后，它会来到一个输入的方式选择界面。第一个呢是触摸全键盘，第二个是触摸智能九键，第三个是固定全键盘，第四个是固定智能九键，第五个呢是手写字母。那么我们呢就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喜好来设计来设置啊。你比如说你喜欢
固定全键盘输入，固定智能九键输入，
固定智能九键，那我们就在这里点击就设置成功了啊。这就是我们的输入法的输入方式使用方式。那么今天的课呢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文字输入这一块呢就全部讲完了。下一节课开始呢我们就将进入新的内容讲解，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好，那么今天的安卓入门系列课程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